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专访黎安有三，谈今日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的挑战。
我们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和保护我们跟中国学者的，如果不是合作的关系，至少是沟通的关系。这个东西非常宝贵，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
对抗北京军民融合战略，美国防部将大疆创新和华大基金等列入黑名单。中共二十大报道，抖音一禁粤语直播，二十大前中共是维稳遭诟病。
二十大是现在是国内最重要的事件，政治事件不可能让它发生，一发生可能平台啊各方面都是有风险的嘛，所以他们为了防止这种现在发生，先把粤语禁了，只要是为了把维稳的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
世界再次震惊，新疆2000多万人和各种交通进入速冻，只为这97个病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由于中国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增添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此之前，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处于对立状态。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国学者保持沟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李安友教授的第三部分，谈今日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的挑战。由宇宙播报。
李安友教授，您现在年近八旬，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中国，那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呢，您是专攻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人权问题和政治文化的专家，您称得上是业内桃李满天下的元老级学者。而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呢，出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北京政治1918到1923》。那您为什么选择研究这段时间的中国政治呢？这个时间段其实就包括了1921年的中共成立。那么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北京政治有什么意义？李安友教授，
我当时研究那一段历史，我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是研究这个北洋军阀北京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你可能所有的中国人大概会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直隶派和这个奉天系和这个我自己现在忘记安抚系等等这个派系，所以我比较注意派系斗争。后来我把这个 factionalism 这个派系的分析转到我研究中共里面的所谓的路线斗争和 you know 现在西方学者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中共里面还有派系，我自己不认为，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已经有效的这个what do you say 瓦解别的派系，所以只有一派，就是西派。
那就是习近平已经压倒了或者消灭了其他的派系，只剩下
了别的派系。对，没有一个真正的伤害。 派或者这个共青团团派，这个东西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消灭掉，不存在。但这个可能是战术的现场，因为西不会用，
不会万岁万万岁，
不会活到永远。对，西他虽然现在要再做五年或者十年，但是他早晚会或者退休或者生病或者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我恐怕中共的派系斗争会再发生，会再出发，因为这个派系斗争是一个可以说自然的一个政治的现场，政治就是这样，就是政治家会互相斗争，会互相斗权力，所以恐怕西以后中共的派系传统可能会再出发。
李安友教授，您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闭关锁国的年代开始您的中国研究的职业生涯，在您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1971年，美国和苏联当时是中共政权的并列的死敌，在您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美中友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旋律，两国学者的交流呢也可以说是畅通无阻，您本人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学学者。那关于中国的政治呢，您还出版了一本专著，就是中国的民主。在延安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公开的大力的赞扬美国的民主，以此来抨击国民党之下的天下。但是在今天呢，在习近平之下的中国以及中共的美国的民主成了中共的反面教材。现在呢，美国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呢也有非常激烈的批评。那么美国民主的状态对中国的民主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好。这个共产党是这个战术灵活，所以毛时代，因为毛是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专制政权，而且毛希望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所以毛会说美国民主的好话，但是这个才是一个战术灵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不是说毛真正的爱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但是现在美国的民主的 dysfunctionality， 我们
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失调，功能失调，
功能失调，美国民主的功能失调，给全球人民的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民。所以我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研究生，他们来这儿，他们期望，像美国的这个健康的政治制度会很多好的东西，他们非常失望。坦率的讲，我也失望。而且，美国政府的所谓跟中国的 strategic competition 战略竞争。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国内体制的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跟中国战略竞争。我们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健康的话，我们能够成功的跟中国竞争。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自己制度的健康的话，没有办法跟谁竞争，长远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经济最大，军力最大，连软实力可能最大，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竞争是取决于自己的制度的健康。
现在呢，中国国内外有很多人都说习近平之下的中国其封闭的程度、对言论的管控 以及对学术自由管控的程度呢是直逼毛泽东时代。那您呢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您自己的政治学训练的，在后毛泽东时代呢，您参与或者呢是训练了大批研究中国政治的人。如果拿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来比较的话，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原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是6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叫做 Pekingology，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或者发表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社论提法有没有微笑的转变，或者那个这个照片谁站在谁的左边或者右边，这种不知道怎么分析 Pekingology 北京法。第二个方法是这个离开中国投望中国，比方说南方的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南方的农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门，我们可以去那边采访他们，知道南方农业情况怎么样 refugee interviews 或者
采访难民，对，
采访难民，或者以后那个少数的红卫兵，叫他们能够后来这个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慢慢的开放，我们可以去中国，可以做臭氧调查，可以做那个所谓的 field research 这个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合作。这个是一个黄金时代，我现在知道，因为在习近平的时代，那个毛时代的这个条件慢慢的恢复。我们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和保护我们跟中国学者的这种，如果不是合作的关系，至少是沟通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博士生现在当教授，我们在中国有很多以前我们的同事们，我们跟他们以前有一个非常自由的交流，这个东西非常宝贵，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且为了两国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这个目标，因为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的互相了解，所以这个学术界，两个学术界的交流，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需要尽量保护这种渠道。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博士的专访，由宇宙播报。您刚才听到的是专访的第三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请见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标题是专访黎安友之三，谈中国研究的今昔与未来。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10月5号发布新闻稿，宣布第二批因为与中国军方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名单，其中包括全球制造和出售民用无人机最多的大疆创新、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华大基金，以及有基建恶魔之称的中国建筑集团。 美国国防部去年6月曾公布首批47家与中国军方关系过于密切或者积极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公司黑名单。星期三公布的是第二批进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一共涉及13家。美国国会去年通过并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将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生意往来、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或积极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公司列入黑名单，美国商务部就可以据此限制美国公司与这些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进行生意往来，包括投资。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的基本上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影响力超强的高科技企业或大专院校。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国防部决心指明并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民融合战略，该战略通过看上去是民用机构的中国公司、大学和研究计划获取和研发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支持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声明说，美国国防部将持续更新这一名单，并将额外的实体加入其中。美国政府保留依据国防授权法案 1260H 款以外的其他授权对这些实体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第二批中国企业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之后，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商务部是否或如何对这些企业做出进一步的限制或者制裁措施。中国当局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大面积展开维稳措施。近日，广东有网红揭露短视频平台抖音限制使用粤语，事件触发抖音被大批粤语网红围攻。有舆论认为，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一行动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能够在20大召开前夕消除不稳定因素，也可以趁机进一步打压粤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号称在抖音拥有超过400万粉丝，专门拍摄粤语搞笑短片，网名广东靓仔风少的网红近日以高姿态发表宣言。广东靓仔风少说，
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少在抖音上面做直播了，那么原因很简单，
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少在抖音上做直播了，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抖音平台对我们这些粤语主播限流甚至封号。那么他们的理由就很简单，他就是说无法识别语言。广东靓仔风少谴责抖音以无法辨识做机口封杀以粤语拍片的网红，他说大多数广东网友使用粤语人数逾亿，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广东网友数量全国第一，网购消费力也是全国第一，他认为这个做法非常荒谬，决定从此退出抖音。与此同时，网民几乎一面倒表示支持，他们批评抖音想法落后，胸襟狭隘。即使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毕竟粤语是广东人的日常语言，没有理由连说母语也要受到限制。年过60的广东退休人士欧博近年经常自行制作短视频放上抖音，他对美国之音表示，4个月之前抖音以他不遵守法律法规为由封禁了他其中一个账号，他认为所谓的无法识别语言只是借口，因为主播就算以粤语拍视频，系统也能成功翻译成字幕。欧博说，
哪有啊，鉴别不到的，大佬，好像我家下发帖，我不识写个字，我按个语言。
以往我把一些歌曲放上抖音，抖音都能自动配上字幕。广东政府一直比中国其他省市开放，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过敏，只要不触碰政治稳定的红线，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啊，你睇，你要唔立到唔踩佢条红线咧，都冇嘢噶啦。条红线唔好踩佢政权咯。
广东靓仔风少的遭遇传出之后，触发了大批广东网红以粤语拍片声援。深圳丁大少也是网红，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屈服，一定会继续说自己的母语。他并且质疑为什么说粤语就不可以做直播。有主播现身说法，称在抖音直播间说粤语，系统会弹出直播中包括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的提醒， 如果不改用普通话，轻则中断直播，重则禁播封号。30多岁的网名南方老头的广东人黄永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抖音对粤语视频和直播下手与现在的技术无法完全识别粤语用词有关联。黄永祥说，
很多粤语他们是很难识别，现在暂时技术上还没有达到了，很多敏感的语言啊、脏话有很多都是识别不了的，包括语言都识别不了，所以包括在微博啊，包括在抖音上面都有一些语言也好、说话也好，都是有一些敏感的，或者是一些人物啊、名字啊不应该出现的，都可以通过啊，是好的、不好的，对不对？他也只能一刀切啊。
黄永祥表示，更为关键的是，中共20大即将召开，当局把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视为当务之急。他说：“
20大是现在是国内最重要的事件，这政治事件不可能让它发生，一发生可能平台啊各方面都是有风险的嘛。20大的这种维稳不但言论如果发生了，对他们平台是很大的影响的嘛，所以他们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先把粤语禁了，只要是为了保维稳的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
早在2010年，广州曾经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广州电视台的普通话广播，挑动了地道广东人的神经，在当地触发了一系列称粤语运动。10多年过去之后，现在即使在广州，粤语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缩小。目前定居香港的广州异议人士廖建豪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抖音限制使用粤语他无法认同，他认为这是变相打压粤语。廖建豪说，
你话推广普通话呢个 OK 啊，冇问题啦，你推广咪推广咯，系嘛？
推广普通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是非强制性，喜欢就说，不喜欢就不说。现在广州的中小学是强制说的，以抖音为例，他们是采取行政手段来限制网红使用粤语，这当然是不行的。当局现在是在试水温，往下发展下去，可能会有更多重要场合禁止使用粤语。
渐咧，逐渐再发展落去啊。是很多重要的场合禁用粤语的都有可能。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粤语一直被视为华语流行文化的主导语言。廖建豪认为，无论抖音此举的用意是什么，必将沉重打击粤语文化人的创作自由和空间。廖建豪说，
特别是对从事粤语文化传播的这类人，
对于从事粤语文化传播的人士来说，心理上会形成强大的阴影以及心理威胁，这种摧残是综合性的，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要乱搞，否则后果自负。中共当局今年加强监管网上直播平台。9月26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研究进一步规管线上演出产业，其中加强对包括评论等网络账号的实时监控，举行虚拟演唱会等网络节目必须首先向当局备案或者申请经营许可，而直播节目更是要采取延时直播的方式予以播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中，新疆最近两天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疆当局对这个拥有2200万人的地区实施了最为严厉的封控，所有人员都被禁足在家，各种公交暂停运营，97%的离境航班和95%的入境航班都已取消。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新疆当局的公告称，新疆目前的疫情是传播速度最快、涉及面最广、感染人数最多、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通报说，在过去的一天，中国面积最大的新疆自治区全境新增病例97例，比周三的93例增加了4例。 与世界上选择与病毒共存、已经完全开放的国家，每天出现的数万感染病例相比，新疆的数字可谓不值一提。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星期二发布通告，为控制疫情外溢，乌鲁木齐各县区人员暂时不要离开，外出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须上报，经专家评估后进行。中国媒体也称这是最严格的外出政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报道，乌鲁木齐机场 97% 的离境航班和 95% 的入境航班都已经在周三取消，新疆第二大机场喀什机场的所有离境航班都已取消，只保留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中国是目前唯一还在执行清零抗疫的主要经济体，它的主要做法通过边境控制、群体检测、大规模隔离和严厉的快速封城等措施，以达到切断病毒传染源的目标。新疆当局虽然一再强调这次疫情反扑来势凶猛，但他们并不否认疫情防控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苏舍有意无意地表示，新疆要确保为党的二十大的成功召开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联合国人权机构八月发布专题报告，认定中国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一些国家的议会和政府谴责北京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
美国在联合国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偏袒朝鲜非法武器研发项目，阻挠安理会试图强化制裁朝鲜的努力。与此同时，平壤当局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发射弹道导弹，回应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违反多项决议案的举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前一天朝鲜向日本上空发射射程接近460公里的弹道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会上列举了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过去几个月不断发射弹道导弹的事实，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多个国家观察到平壤当局准备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迹象。他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13个成员都谴责朝鲜的这些非法举动，并投票赞成要朝鲜付出实际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只用中方注意到朝方近期的发射活动一句话来描述朝鲜接二连三的导弹发射，不仅没有批评平壤当局明显违反安理会决议的非法行为，反而指责美方近来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同盟，推高军事对抗风险，在核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进行政治冲突，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他说，在这一背景下，半岛形势难免会走向紧张。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会上回应中国有关指责时说，美国和韩国以负责任和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实施防御性军事演习，这与朝鲜非法的弹道导弹发射完全不可比。针对中国所谓美国在核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的指责，格林菲尔德说，澳英美安全协议并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中国的有关指责是企图分裂国际社会对朝鲜非法核项目的讨论。在安理会开会的几个小时后，平壤当局有恃无恐，星期四再向日本方面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惠树仁说，尽管面对不断增强的进攻性行为，帕劳仍然致力于支持台湾。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 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